Hare Krishna， 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Sati Mataji 邀请我来为大家做这个卑微的服务，跟大家谈一谈早期在中国我所经历的一些奉爱服务和灵性导师们的一些小小时光。希望这些话题对大家的灵修有所裨益啊。所以我的名字是 Sridhar Das， Srila Tamakrishna Goswami 的门徒所以现在我念一些祷文，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讲述今天有关的内容。 Nama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shtaya Buddha Day Sri Madi Tamara Krishna Goswami Iti Namine Nama Om Vishnu Padaya Krishna Prishtaya Buddha Day Sri Madi Bhakti Vedanta Swami Iti Namine Namaste Saraswati Devi Gauravani Pracharini Nirvishesha Shunyavadi Paschadya Disha Tarini Om Gyana Timurandasya Ganajana Shavakaya Chakshu Malaitan Yena Tasmai Sri Garavi Namaha Sri Chaitanya Mano Bistam Stapitam Yena Putare Swayam Rupa Kadamayam Tadati Swapadantikam Vandehang Sri Guru Sri Yota Padakamalang Sri Guru Van Vashnavangscham Sri Rupang Sakrajatang Sahagana Raghunatam Vaitang Tang Sajivang Sadvaitang Savadutang Parijana Sahitang Krishna Chaitanya Devang Sri Radha Krishna Padan Sahagana Larita Sri Vaishakan Vritangscham Hey Krishna Karuna Sindhu Dinabandhu Jagatpate Gopesha Gopika Kanta Radha Kanta Namostute Tapta Kanchana Gaurangi Radhe Vandavan Niswari Vrishabhanu Sutadevi Pranamami Hare Priye Vancha Kalapadarubhyascha Kripa Sindhubi Evacha Paditanam Pavanebhyu Vaishnavibhyu Namo Namaha。S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yananda Sri Advaita Gadadhar Sri Vasadi Gaura Bhakta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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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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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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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 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我最初是怎么样接触到 Krishna 的知觉或者奉爱瑜伽的然后呢，然后我再会讲一些跟这个今天主题有关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严厉背后的仁慈但这个正式这个主题之前，我先讲一些我最初是怎么样接触到奉献者，接触到奉爱瑜伽，接触到帕帕的书。大概是在93年的秋天我中学时候的一位好朋友后来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城市他比我稍小一点但那个时候我应届的时候没有考上，所以就继续在中学上这个高考补习班，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尤其喜欢那个谈天说地，谈这个国家大事他的思想很活跃所以我们就成了非常好的挚友无话不谈。然后考上大学呢，就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我当时是在西北的一个重要的城市西安财经学院，陕西财经学院上学，他去了武汉然后呢就几年大学以后就毕业了，所以我就分到了当地的一家非常大的国有企业做管理的工作。他当时也毕业了以后，他也回到了西安，然后他自己做一些生意当时开了一家公司。然后我就有时候经常跟他在一起交往比较密切。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所以他非常的兴奋，而且拿了很多的书来聊到我的家里跟我说 他前两天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些很特别的人，他从公交车上一下来，那些人就拿出一些特别的书，让他看，并给他讲很特别的哲学，以后他听他们讲了讲，他也拿了些书，给了他们一些捐款，以后他回家看了以后呢，他觉得是大受启发，因为我们在上大学还有工作这几年，经常会讨论很多社会问题，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哲学，之类的，这样的书籍和话题，谈论这些题旨，所以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些书，还有见到了这些人，他非常的兴奋，然后呢我就接受了，我听他讲了一些，那我觉得也是很新奇的，我说那我先看看书吧，因为当时中国的背景呢，是七公热，那个大概是90年代初80年代末，整个华夏大地神州大地应该到处都是气功大师，到处都是气功报告，所以很多甚至高层的人士，还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甚至包括像钱学森这样的，我们中国的这个物理学的前辈和泰斗，也被当时这些气功的事件呢和人物所吸引，他们深入的也做了一些研究，还有跟这些气功大师有很多合作。这是当时的背景，所以这些很神秘的文化呢也很深深的吸引着我，所以当我读到了他给我这些书，我就茅塞顿开，我说我想我是一直在学校包括工作以后这么多年一直在探索和感兴趣的人生的完美、社会的完美、人类的真正的解放，所有这些社会革命还有这些思想家们所要达到的终极的人类的完美，或者社会的完美、人生的完美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在读了我这个朋友给我的这些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的作者或者讲者，他揭示了我们一直在苦苦寻觅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这答案非常的完美，既合逻辑，也是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但是确实非常的完美啊，所以我就一口气读了他给我所有这些，可能有三四本小书有一本叫做《新世纪瑜伽》，是 Tamal Krishna Goswami 写的这本故事那么其他的都是啪啪啪的一些小册子而且也不是很正规的书，那些复印的，或者甚至是不是复印，是油印的，像过去那种用油印机刻的蜡板，然后用油印出来的，像传单一样拿订书机订起来的这样的小册子，但是里面的内容深深的吸引了我，而且谈到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伟大经那么薛拉帕布帕也述了不同的伟大经来描述他所阐述的至尊真理还有这个生命的真相，所以我越看越被吸引过了几天我们就见面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以找到这些人他们每周都会在这个环城公园在和平门和这个端礼门之间的那一段环城公园，他们就会在早上的时候在那里聚会他们会唱歌，也会有很多的书他说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一大早就去到了我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个环城公园当时人山人海，因为那里呢整个到了星期天就是一个集市，做什么都有，唱歌的、唱京戏的、打把式卖艺的、摆地摊的算卦的各式各样的，练杂技、练武术、练太极拳，什么都有所以我就在这样人群中一直往前走，就在这寻找看这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会不会在那儿走着走着快到和平门的时候终于我在这个公园的靠近城墙边的一个坡地的草坪上见到这群人， 其中有一个外国人在弹一个很特别的风琴，并且一直在唱诵这个 Hare Krishna 的曼陀罗啊。那其他呢，有一些中国的很年轻的人，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而且我已经有家了，工作几年了啊，我大概可能是86年大学毕业吧，那93年啊，已经工作六七年了。所以我看到这些中国的年轻人都很年轻，可能20岁左右啊，或者是学生啊，应该没有工作的，那或者是大学生。然后我看到他们就跟着这个老外，这个弹琴的老外啊，和着他的旋律跟着他唱啊，这个老外是在领唱啊，以后他们跟着这个旋律一起唱，然后就在旁边观察看看啊。后来我也跟着唱，因为我在帕帕的书中看到介绍这个曼陀罗 Hare Krishna 啊，如果通过这个曼陀罗，通过认真的念诵聆听啊，我们会变得快乐，我们会得到觉悟，我们会了解真理啊。当时也半信半疑，但是看到帕帕这样说啊，所以也就跟着他们一起唱啊，很欣赏他们的一些活动。虽然感觉到尤其中国的这些年轻小伙子们挺幼稚的甚至我感觉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啊。大概唱了又可能半个小时以后就停下来了。但是我观察呢，这个领唱的外国人呢非常的投入啊，而且饱含着一种特别的品味和情感，这种品味和情感深深的吸引我啊，让我也不断的跟着他啊，投入在唱诵。唱诵结束以后啊，然后中国的小伙子，有个小伙子就发表了一段演说啊，我听着也是挺幼稚的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的勇气可嘉。在他的演说可能有十来分钟以后结束了，他们就拿出一些他们准备好的一些食品啊，好像是一些花生糖，还有花生，那据说他们那个花生糖是他们自己做的啊，然后就给围观的人呢派发，然后我也去拿了一些啊，当时我咬了一口，哎呦，像砖头一样的硬，呵呵，糖很多，花生很少，而且结成的那块儿啊能把头打个大包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为他们的这种服务的态度还是很欣赏他们的啊，虽然感觉他们的言谈有些幼稚啊。然后最后我看到了啊，他们有很多的书啊，也邀请大家去看，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所以我就把所有我没有的啊，几乎每一本我都拿了每一种书我都拿了一本啊。以后我就问奉献者啊多少钱，他们算了价，我就给他们付了钱。我非常的开心，我说哦，得到这么多的书太好了，我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奉爱瑜伽或者伟大文化啊。然后我就和这个他们交谈，尤其和这个弹琴的老外，然后有中国的这些年轻人呢做翻译，后来我才了解他们都是交大的学生啊，有的是研究生，所以他们的外语很好。我和这个外国人就谈了很多，问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读了一些帕帕的书，我自己也有很多想法啊等等，就这样的交流啊，有一些疑问也还没有完全被解答。有时候我跟他也有些争论啊，有些对进化论啊等类似这样的。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老外是非常好的人，他很真诚，他很有逻辑的在讲述啊，很理智的，很自信的在回答问题，在跟我交流，而且有一种特别的吸引我的品质啊。然后最后我就拿了这些书啊，很满足的回到了家。然后过了一个礼拜，我又想去，也许两个礼拜啊，我又想去找他们了。所以这一次呢，我又在同样的地方见到了他们啊，然后又是类似的节目啊，但这次我就跟他们交谈了更多啊，然后这个 领唱的奉献者，他也认识我了啊，因为第一次有这样的接触，第二次我没有谈了更多，所以他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真诚啊，所以在所有这些活动结束以后，他们收摊子准备走，然后呢，他就让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跟我说，他说，我们邀请你去我们的地方啊。哎呀，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说哦，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地方，哎呀，我正想去了解更多呢，啊，他们就来邀请，太好了，那就跟他们去吧。所以我们就穿过了和平门，走了几条巷子，去到了一个城中村啊，一个离交大不太远的一个城中的村子里啊，然后是我看到是一栋平房啊，非常的简陋。然后几栋平房围在一起，中间有一个自来水的龙头啊，那就是他们要用水的地方啊。以后进去以后呢，我看到哦，一间大概有不到20平方左右的长方形的一个房间啊，在房间的墙外呢，在我进门之前我也观察到有一个像窝棚一样的，用各种废旧的木板呐、塑料布啊。油毛毡呐、铁皮呀、搭建的一个非常临时的一个小的房子啊、沿着这个房瓦啊、因为那个平房是这个瓦的，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平顶的板楼这样的平的，是瓦人字形的，所以就沿着这个瓦延伸出来了，那么大概有两米左右的，搭了一个这样的小窝棚一样。我就看到那个房子就是他们做饭的厨房，里面有一个煤气罐啊。然后我进了他们的房间，哦，这就是他们的中心，里面有一个黑白电视，然后有几张小凳子搭了两层啊，非常小的，大概有1尺左右的小方凳，搭了两层，就是他们的神坛了啊，上面有一些神像的照片，下面是使徒传习啊，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只是看到有这样一个台，旁边放了一个很破旧的台灯啊，是一个金属软管的台灯，歪着脖子可以照在神坛上啊，这个台灯也放在另外一个高一点的木凳子上啊，非常的简陋啊，是，但是有一种特别的气氛啊，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我知道是他们供奉的香的味道。啊，以后他们就开始放这个录像啊，当时是黑白电视机，用一个录像机啊，很大的，像一本书那么大的录像带啊，然后我就坐下来看啊，然后他们放了2-3部还是，大概可能有1个多小时，1-2个小时啊。我看到的就是在全世界的奉献者们在全世界不同的活动啊，哈利·克里斯的世界啊，还有一个是帕帕的传记啊，用帕帕的传记先放的，后面放那个哈利·克里斯的世界啊，好像没放完，以后他们的饭就做好了，然后就准备开饭了啊，所以我们就一起跟奉献者们吃了第一顿。大餐啊，然后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啊，这个神坛不仅简陋，而且他们这个整个房间的陈设都非常简陋，地上呢铺了几张草席啊，然后草席下面应该是这种过去那种最简易的那种化纤地毯啊，过去人们也用这种很大概3-4毫米厚的啊，绿的红的这种化纤地毯，他们后来也用这个来做鞋垫啊，很多外面地毯上那些鞋垫都是用这种地毯做的，所以很薄啊，所以最下面应该铺了一层这样的化纤地毯，上面又铺了几张夏天我们平时人用的这种草席，然后他们就坐在这样的草席上啊，也许还有1-2个破旧的垫子，但是都不太像样，就是人造革缝的，里面也许垫了一点点海绵，都扁扁下去啊。 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交流荣耀菩萨的也做了 Hare Krishna 曼陀罗的唱诵啊，整个的气氛非常的甜美啊，这些奉献者的品质啊是那么的淳朴，那么的真诚，那么的友善啊，这些东西深深的吸引和打动了我啊，让我想更进一步的跟他们更多的接触联谊啊了解啊，所以这就是第一次我来到奉献者的联谊的情况啊。那么在这之后啊，我更多的来这里啊，差不多后来每天都会来啊。这个地方是在啊这个城市的东南边，而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在西边啊，西北一点啊，所以差不多是一个对角线啊。但由于我对他们的这种喜欢，还有啊希望啊更多的啊来了解有关 Krishna 和放下瑜伽的事情，所以几乎每天我都会去啊。所以当时有一个优势，就是我的工作呢是比较自由的啊，因为有一些外勤的活动可以外出啊，只要我每天把我在单位里的一些必须要做的事做完，我可以在黑板上写，我们有个去向牌，在我办公室里有个去向牌啊，你去了哪里啊，比如去做市场调查，或者说去去取货，去订货啊，因为我当时是做这个计划采购啊，在一个很大的国营企业，所以我就可以有比较自由的啊外出的机会。所以我差不多早上11点左右，10点11点我就会离开了啊，然后我就会骑车子骑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啊，来到奉献者的这个中心，或者说我们的庙宇啊。我每次去也会买一些蔬菜，买一些水果啊，因为看到他们都比较穷啊，有一些就是学生，还有几个奉献者是住在了旁边的，可能至少有2个是全职的奉献者，他们住在这个附近的啊农村的房子里啊，每天来这个中心做服务，尤其是中午的这个服务，中午有 prasadam， 中午每天呢都有讲课。所以当时是有2个年长的奉献者，一个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弹琴的，他叫，后来我知道他叫 Divya Purusha Prabhu， 他是 Prabhupada 的门徒啊，是一个法国的奉献者啊，他的性格非常的腼腆内向啊，但他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苦行，非常的简朴啊，从他的穿着就能看得出来啊，他的袜子是一双棉的啊，比较长的袜子，但至少都打了3-4个补丁啊，脚后跟啊，脚掌啊，还有脚趾前面都有补丁，说明他已经用了很久反复的啊，再用一些布啊把它缝补起来，继续的穿着啊。他的衣服也是可以看出来穿了很长时间的，洗的都褪了色啊。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如果你有问题去找他，他会非常真诚的，怀着风爱的，你能感受到啊他的这种真诚和爱啊，在跟你交流，很愿意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而且是那么的有耐心。另外有一个年长的奉献者，也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一个葡萄牙的奉献者，他的性格跟 Divya Purusha Prabhu 完全相反，他非常的热情好客活泼啊，充满了热情啊和活跃啊，他叫 Lochan Prabhu 啊，他的长相很像这个新疆人，有一对蓝色的眼睛啊，个子不是很高啊，卷曲着的头发啊，非常的活跃啊，经常会拿些 prasadam， 他自己带的 prasadam 啊，然后带来以后有时候会给我们啊派发他自己带的，或者说可能是他自己做的一些面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跟他们都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非常的友好。每天他们两个会在中午的时候轮流 讲述《百家梵歌》这本经典啊。后来我也知道他们是从西北大学啊，每天蹬脚踏车来到这里啊，来给我们这里的奉献者讲课啊。当时主要在这里的奉献者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些大学生们，有的是博士生、研究生，也有本科生啊。他们的外语都没问题啊，很多人都可以翻译，所以他们就每天都会做这个百家梵歌的讲课。所以我也几乎天天来听变荣耀帕沙的嘛，荣耀完了也不舍得走，希望跟奉献者多一些的交流，他们两个一般讲完课，荣耀完帕沙的嘛，他们就会回他们的西北大学去了，然后接下来就留下很多交大的这些学生啊，以后我跟他们就有很多的交流啊，还有中国也有当时有一两个年长的奉献者啊，有什么哲学上的问题，还有学习祷文呢？就向他们请教啊，有时候一待就会在那里待好几个小时啊，甚至有时候待到下班啊，都忘了要去上班啊。那么基本上都是可能三四点、四五点才回到单位啊，上午就出来，到四五点回到单位，真是亏欠了仁慈。那段时间单位基本上没有找我这么麻烦啊，所以就这样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也知道如果修习佛法瑜伽的话呢，练习 Krishna 之觉的话应该吃素那么直到国庆节那时候单位由于我们的单位这个福利很好，所以就在节前呢给所有的职工发了很多福利。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福利除了奖金之外，就是这些山珍海味，平时不容易买到的价值不菲的什么鸡尾虾，什么扇贝什么大闸蟹，各式各样的从天南地北搞来的这些鸡鸭鱼肉就不在话下然后发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我就拿回了家，然后放在冰箱里冻起来，储存起来等着国庆节的时候给家人一起每餐一顿，家人看到拿回了这么多山珍海味，他们也非常的高兴后来我就慢慢明白到奉献者应该完全的素食，所以我就有点困惑我说那怎么办呢节日前呢我已经拿了这么多东西现在我也听说奉献者告诉我奉献者应该完全的吃素，所以我就当时问一个年长的奉献者，我记得是 Akchak Prabhu 当时他好像也在然后我问他，我说过节了我单位给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肉食的，很珍贵的，很价值很高的，那这些美食我都放在家里的冰箱里了家人也等着用这些东西来过节呢我说那该怎么办呢？我心里实际上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而且家人也已经都知道了，那么我想奉献者也许会说那就等过节以后不要再吃这些东西了我心里是想的有这么样一个他们会给这样一个答复给这样一个答案，但当时年长奉献者说我说该怎么办呢这些东西然后年长奉献者说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把他们去喂猫喂狗，要么把他们扔到垃圾箱里去，无论如何你是不能吃的。我一听咯噔一下我原来想的也许让我把这些给家人过了节以后我开始吃素但是他这样说我应该去喂猫喂狗或者把它扔到垃圾箱去，把所有这些东西，但是我回到家冷静地想了想，我应该接受 演讲奉献者的训示，啊，因为这会让我啊更学会是呢，同时也会避免吃这些所谓美味佳肴的业报，避免这些业报啊，包括给家人的业报啊。所以最后我冷静下来啊，我拿定了主意，下定了决心啊。所以我就跟家人宣布，所有这些东西啊，我也不能让你们啊吃，不但我不吃，也不可以让你们吃，因为这些都是通过杀生，都是动物的尸体，我们吃了会有很大的业报，这些动物被杀所得到的痛苦，最后都会回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应该只为了满足这个我们的舌头的口腹之欲啊，来吃这些动物的尸体啊。所以当我这样宣布的时候，所有的家人都目瞪口呆，都觉得我疯了啊。而且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吃素一段时间了，以后我也再也不会吃这些鸡鸭鱼肉鱼肉蛋了啊。然后我就把所有这些所谓的山珍海味全部扔到垃圾箱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时家里的人都非常的震惊，非常的不理解，都觉得我疯了，不正常啊。但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我来说啊，我觉得这是 Krishna 给我一个考验啊，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相反我继续的和奉献者保持更密切的联系啊，继续的灵修啊，坚持每天的念诵，大概那天那时候每天念诵可能三四圈啊，完全的舒适，每天骑脚踏车去东南郊啊，奉献者的中心，去荣耀菩萨那么去听课，去跟奉献者联系，去学习祷文，去唱诵啊，这样一直坚持到啊年底啊，有一天 Divya Purusha Prabhu 突然有一个大的宣布，他说啊，这个月是我们全球的一个特别的月份，叫做派苏马拉松，全世界的奉献者都会踊跃的参加，努力的每天去大街小巷派发帕帕的书籍啊，而且 Guru Day 也非常希望我们中国奉献者也能够参加这样的马拉松活动啊，会得到极大的祝福和仁慈，会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进化和得到进步的机会啊。所以如果是想报名的话呢，我记得有张表，我就可以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啊，以后呢就贴在我们这个中心的墙上，到了月底啊，我们就会统计看每天每个参加的人啊，他们每天拍了多少书啊，得到了多少啊收入啊，都在这个表上会反映出来，然后我们会最后啊看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三名啊，我们做一个竞赛啊。那当时我热血沸腾啊，我说太好了啊，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去为 Krishna 做奉献的机会，而且是 Prabhupada 的愿望，也是Guru Day 的愿望，他们 Krishna Goswami 的愿望啊。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的奉献者他们的领导师都是 Gurudev Tamar Krishna Goswami 啊，所以这个活动能够非常取悦他们，所以我也就报了名。以后呢，我就去奉献者领了书啊，然后放在一个背包，每天下了班啊，我就会啊拿上一些书啊，背上一个挎包，就找不同的地方去派发书籍啊，有时候去大街啊，去繁华的地方，去那个城市最繁华的钟楼，东大街、西大街啊，等等啊。有时候也有一次，我们组织了一次在我们这个家属院，也就是我们这个单位的福利区，都是职工在的地方，做了一次 Kirtan， 顺便也派发了去派书啊。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啊，有兴趣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的人们都是没有兴趣，而且非常的冷漠。我们在大街上拦住人啊， 就向他们去推销，去向他们介绍爸爸的书，把这些书拿在手上，背这个包，无论见到谁就会迎上去，跟他们说，师父，这有特别好的一些礼物希望您能得到，他会给你带来幸福，给你带来快乐，这里面充满了甘露般的甜美的知识，而且还有一首伟大的快乐颂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跟你谈一谈，你可以听一听，就用各种方式向人们介绍，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冷漠，扭头就走，有的人听了几句以后他就摇头，我没兴趣，我们就这样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偶尔Krishna的仁慈会派来一个有兴趣的人，所以他会听你讲一些甚至买一本书但是寥寥无几但是我们感觉到还是很大的兴奋，尤其和回去和这些年长的朋友在一起，他们总是鼓励我们他说没关系，只要你们去做Gurudev Prabhupada 他们就会被取悦Krishna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他知道你在为他们做方案服务而做很大的牺牲那么这一切他们都会接受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些鼓励的时候呢，我们就又有了勇气继续这样的活动有一次我们可能有三四个人就决定去西北大学去校园礼拜，也是晚上了，因为我们是下了班才去的，大概我们是四个，我和另外一个年长的奉献者，他是启迪的奉献者，是一个 Madhaji 还有另外两个小伙子，一个是我那个好朋友，一个就是一个交大的博士生，然后我们分成两组，我和这个 Madhaji 一组，然后呢两个Bhakta 一组，我们找到了一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楼，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楼的两边一组从东边，一组从西边的楼栋进去，然后我们就计划这样，我们进去以后挨着这些宿舍一个门的敲门一层结束了就去第二层把这个楼整个给它扫一遍所以我们都拿了书就开始挨着门的敲所以我们就向每一个宿舍的这些研究生们介绍那基本上是我在说然后那个妈的基本上就跟着我拿着书而已主要是我非常热情的非常的努力的在给他们介绍这些书这些知识，告诉他们圣诞节快到了，元旦快到了，所以你们都很忙，你们都在努力的复习考试或者准备毕业论文但是我们给你送来的是特别的一份圣诞礼物，是这一生你们都还能得到的因为这里面的知识是你们在所有的地方，你们所有的领域都学不到的，你们这大学研究生博士生都学不到的科目，因为这是一门来自于非常古老的伟大文化的超然的完美的关于生命和真理的科学如果你们认真的读这些书并且获得这些知识，你们能获得生命的完美，你们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你们所有的文凭，你们所有学到的这些技能和知识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这是罕有的机会，所以趁着现在是圣诞节之前所以我们把这珍贵的礼物带给你们这些天之骄子你们都是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你们更需要这些珍贵的文化和知识的滋养，所以恳请你们来买这些书吧你们一定会受益无穷我那时候非常的有热情，非常的渴望，非常的迫切，也非常的真诚向每一个宿舍的每一个人请求他们 来读这些书，看这些书，买这些书啊。然后我们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把这个楼扫了一遍啊，然后最后的结果我排出了可能是10本左右的书
啊。
而另一组啊，那两个巴格塔一本也没排出去，而且他们很早就在楼下等我们了啊。我们是整个扫完了这个楼啊，去了我们所有能够去的房间以后，下楼跟他们会合啊。然后这一次的体验让我简直像啊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之极，而且是狂喜啊！不知道哪来的能量，哪来的热情，哪来的勇气，向所有人滔滔不绝的讲啊，直到他们买了为止啊！如果他们不买啊，也非常友好，我离开去另外一个房间啊。嗯，那么这是一次非常特别的，得到了帕普帕的仁慈和格瓦尼泰的仁慈的一次派书的活动，感觉到了这种派书的甜美啊和满足，甚至是极度的狂喜和幸福啊。然后这个年长的启迪的马德基啊，把他也感染的非常的狂喜，他说今天我们的活动太棒了，他说你表现的简直太优秀了，太出色了啊，肯定是 Guru Dev Prabhupada给了你特别的仁慈啊。我也不知道啊是怎么地啊，怎么样就用这一两个小时排了十来本书啊。而且我们嘛就这样的回去了，回到家里可能都是十点多啊。所以这是一次很成功的派书的经历啊，也让我们感受到通过去派发帕帕的书籍，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极大的谦卑，需要极大的热情需要得到需要帕帕林引导师们的祝福，格瓦尼泰的仁慈啊，而且给我们很大的进化。那么到了最后月底了啊，马拉松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在月底的前几天，我们听到了一个特别兴奋的消息啊 ，Devira Purusha Prabhu 跟我们宣布啊 ，Tamal Krishna Goswami Guru Dev 啊，很快就会来我们这里看我们，跟我们联谊啊，所以现在我们要为了迎接他而做准备。所以那一次啊，首先要做大扫除，把我们的这个中心厨房啊，翻天覆地的做清扫啊，所有的设施全部要清扫啊。不仅如此，过了几天我还发现了，他们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很多很漂亮的坐垫啊，很好的布啊，而且形状尺寸都非常的完美啊，很干净啊，是黄色的或者橘黄色的啊。大概有10公分啊，至少有8公分厚啊，非常的整齐，有棱有角啊，非常的漂亮。还有一些是金丝绒的，好像是啊。然后呢，还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个很漂亮的神坛，大概像是一个书柜改装的啊，上面有2层，里面还有灯，而且有金丝绒的帘子。那么在下面有一块大理石的漂亮的白色的大理石石板啊，其他都是纯木的啊，非常的美观和优雅啊，简直是翻天覆地了啊。玻璃啊，门窗我们都使劲擦了又擦，那么还有那些相框啊，那些神像的相框，那时候是奉献者们用紫铜焊起来的，但是时间长了没有擦拭，就没有很多的光泽，比较污，颜色暗淡。所以那时候Lochan Prabhu他就跟我们说，你们谁有那个擦乐器的那种抛光剂，我要用它来抛光这些神像的铜紫铜的这些相框啊，把它抛光变得很亮啊。然后我就建议他，我说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这种东西，但我知道在东大街 有几家大型的这个乐器店，我们可以去那里找一找看啊。有一天我就带他去了啊，但是好像也没有找到。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最后好像他还是弄到了一些啊，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些曝光机，最后把这些神像的照片、使徒传习的照片擦得锃光瓦亮啊，闪闪发光啊。整个的我们这个中心原来非常简陋的、破旧的啊，甚至感觉到很寒酸啊的一个小房间啊，变成了一个啊，可以说是像一个小宫殿一样啊，金碧辉煌啊，焕然一新啊，非常的洁净，非常的整齐。这些设施啊，虽然谈不上奢侈和豪华，但都非常的高雅，非常的美观啊，非常的有品味啊，甚至还要在我们这个门外面那个门旁边的砖墙，这个房子外面的砖墙上贴一个欢迎的海报啊。因为我以前喜欢书法啊，后来他们就说那你就来写吧啊，我去搞了去买了 一张很大的黄色的这个广告纸，买了一瓶红色的广告色，又买了毛笔啊，然后分析长就告诉我写什么，加油 Guru Day， 加油 Guru Day， 加油 Guru Day 啊，加油 Guru Day 吧，加油 Guru Day 吧，加油 Guru Day 吧啊。好像那时候也是到元旦了，我忘了是元旦前还是元旦后，反正就是接近，还让写 Happy New Year 啊，然后就把这个海报就压在了我们这个门旁边的这个房子的砖墙上啊。然后呢，年长的奉献者安排我啊和我那个朋友，他们觉着我们是那么热情、那么有风爱的，虽然是新人，才几个月，所以他们给我们一项特别重要的服务，为这个 Guru Dave 啊准备花环，并让我们啊在他进门以后啊亲自的给他们挂花环啊，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服务的机会特别的兴奋。然后我和我这个朋友就商量，我们去哪里买花呢？现在是大冬天啊，要买很多的花啊，要做两个大大的花环，至少是两个啊。哦，然后我们就商量了，后来我就出了主意，我说那就去植物园吧，那边应该有花啊，因为我们过去我上学的地方离植物园不太远，所以我知道那里应该会有很多的花。后来我们就去到那儿，还真找到了啊卖花的，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多的康乃馨啊，以后我们买了两大捆拿回来啊，把它放在水里先养着，提前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做，好像我记得当时是那里的 Madaji 做的，做两个大大的花环啊，以后他们提前一天晚上做好啊，就准备在 Guru Day 第二天来的时候给 Guru Day 用。那还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个 Guru Day 来的前几天，除了打扫卫生，我们安排各种设施，忙得不亦乐乎以外，有一天我听啊一个奉献者，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他是交大的一个博士啊，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今天呢 Divya Purusha Prabhu 发了很大的脾气，他说我感到很惊讶，从来没有看到他发那么大的脾气，他总是那么温和，那么谦卑，说话那么细声细语的，我今天发了好大的脾气啊，他非常的愤怒。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在问啊，我前两天
买的香蕉放在厨房里的，去哪儿了？我怎么也找不到，谁把它放起来了？他去了哪儿？大声地问所有的奉献者。然后后来有一个奉献者说，哦，他说不，前两天我看这个香蕉在这里放了几天了，我有点饿，就把它吃了。然后当地位普鲁舍普尔布听到这香蕉被吃了，他大发雷霆，他跳起来拍着桌子说，你们为什么要吃这个香蕉？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我专门为 Guru Day 准备的，我专门去市场上挑了最好的香蕉，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是专门给 Guru Day 用的，所以我放在这儿，我还藏起来啊！你为什么要把它吃了？所以他非常的愤怒，冲着那个奉献者大喊大叫。哦，我听到这个事儿，我的心也咯噔。哦，就吃了几个香蕉，哦，他就发那么大脾气。但是我们也明白，这个香蕉是他专门给 Guru Day 准备的，啊，不是给他自己，也不是给其他奉献者用的。而且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才找到这个最好的香蕉，啊，因为那是冬天，我们是在北方，啊，香蕉不是很多，要找到好的可能也不容易，啊，所以他才发那么大的脾气。通过这件事我也明白，我们要接待的这位被叫做 Guru Day 的这位灵性导师，在 Divya Purusha Prabhu 这么年长的奉献者的心目中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是那么值得尊敬，啊，那么崇高的一位灵性导师。我通过这件事，我就明白到 Guru Day 是一位非常神圣、值得尊敬、值得去服务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 Vaishnava。 啊，我通过 Divya Purusha 的这个态度，就能够窥见一斑吧。啊，所以我说不清，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要见到的这位 Guru， 这位灵性导师，啊，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尊敬、去崇拜的一位伟大的奉献者。啊，因为我当时想，啊，Divya Purusha Prabhu 他是那么资深、那么优秀、有着那么多的值得我们崇敬的完美品质的一位 Vaishnava， 啊，而我们要接待的这位 Guru Dev， 啊，值得他如此的尊重，如此的去给出份爱，啊，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我当时心里想，哦，这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神圣的人物啊！哦，有机会能够见到他，得到他的怜悯，那简直是太幸运了啊！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机会，去努力的做些奉献服务啊！那么就这样的啊，到了，终于等到了 Guru Day 来的那一天啊！然后呢，我在前一天还听说还有他的陪同，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同游奉献者跟他一起来。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只给 Guru Day 花环，他的同游什么都没有，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情况吧。所以早上啊，我来到我们的中心的时候，我才听说还有同游。我一看时间啊，还有一个来小时啊，所以我想，那我如果不能来不及给这个同游准备花环的话，至少我去买一束鲜花，到时候给 Guru Day 带花环，也给这个Guru Day 的同游呢送上一束鲜花，表示啊对他们的啊欢迎啊。 这样会更好。所以我就没有给任何人说啊，就独自一个人，我抓紧时间跑到了东大街去找鲜花店，希望赶快能买一束鲜花，然后回来迎接咕噜跟他的朋友啊。但是我由于不熟啊，所以去了很多的地方也没找到，到了最后终于找到了啊，赶快买了一把鲜花啊，简单的就让他包装了一下啊，捧着这把鲜花啊，然后坐着车就赶回了中心啊。但当我赶回中心的时候，我的心都凉了，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已经看到在门外已经堆满了鞋啊，有一大堆的鞋。我想，而且我看到两双特别的鞋，从来没见过的啊，旅游鞋，很大个的。我想，哦，古代已经来了，他们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节目了啊。我要给他们带花环的服务做不了了，我这花也拿来晚了，哦，一切都迟到了啊。好吧，怎么办，就硬着头皮进去吧啊。然后推开了门，哦，满满一房子的人，然后我拿着花也不知道该给谁啊，又找了一个地方坐下，然后 Gurudev 就在讲课啊，以后我就在那里听啊，最后结束了，开始普沙的。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被安排在 Gurudev 的旁边坐下，啊，而 Gurudev 坐在神坛的最前面，紧挨着神坛啊，因为是个长方形的房间啊，所以神像在最里面啊，紧挨着墙，两边就是奉献者，然后中间呢就铺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垫子，餐垫啊，一大卷的，像这种建筑上用的这种一种像蛇皮袋子一样的一种条纹的一卷布啊，然后把它打开，从神像前面一直拉到房间的另一头，然后奉献者就分开两边坐着，然后我就在 Gurudev 的旁边， Gurudev 紧挨着神像啊，他的侧面是神像，他坐在第一个位置，然后其他的奉献者就面对面的啊，一直坐到了房间的尽头，然后我在他旁边呢，我就坐着，我就背对着神像啊，紧挨着他，跟他90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坐下来，然后大家就发盘子拍普沙的啊，然后就在开始荣耀之前，咕噜队拍拍我的肩膀啊，然后跟我说他甚至是把我转过来啊，双手抓着我的肩膀，把我转一个90度，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然后告诉我说不要背对着神像啊。他在纠正我，然后这样我就坐在他的正对面，跟他面对面坐着啊，然后开始荣耀了，然后他就把他的餐盘里的一些食物吃了一口两口，以后他就用勺子还是叉子舀起来把他吃过的就派到了我的这个盘子里啊。哦，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我说哦 Gurudev 他直接把他吃的食物还没等他吃完咬一口两口他就咬出来拍到我的盘子里，我非常的兴奋和喜乐，因为我知道如果听他们年长的奉献者说去得到这些伟大的奉献者吃过的食物会得到巨大的恩赐啊，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得到这样的食物，那是我们极大的幸运。所以刚开始吃 Gurudev 就主动给我派发了他吃的玛哈，他吃过的玛哈，哦，我简直是狂喜，我说我咋哪来的这样的好运呢，我都不知道啊。然后就这样结束了啊，然后我对 Gurudev 的这种奉爱又进一步的增加。其实普沙那么结束以后呢， 他就躺在，他用几些坐垫，奉献给他们铺了三四个坐垫，那厚厚的坐垫，当做临时的床，然后把神坛遮起来，吃饭的时候就已经遮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头冲着神坛，挨着墙，准备休息啊，他小息一会儿。然后我看他躺下没有东西盖，虽然有厚厚的垫子，后来我就看到旁边有羽绒服啊，然后我就把羽绒服盖在他的腿上和身上，我就在旁边默默的坐着，看着他在那里休息啊。以后又给我们讲了一些，当他休息了一会儿。又给我们讲了一些以后他就回宾馆了。那时候好像是这个住在西安交大的留学生宾馆，那奉献这么安排的。然后等他们人都走了以后呢，这个路程帕布就把我叫到没人的地方跟我说，他说帕布下午你不要先回去Guru Day 要单独的见你和那个我那个好朋友，然后我听到这个，我就特别的开心。我说在哪里呀？在哪里见呢？顾德已经走了。他说你不用担心，到时候呢，我们会带你去顾德住的地方，你跟我们去，你有什么，要跟顾德说你都可以跟他讲啊。然后终于等到了。然后年长的会员就带我们去到了古雷住的这个宾馆，留学生宾馆是一个套间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厅在那里坐下铺了地毯还有沙发，然后我们就坐在地毯上，然后古雷还在里面的卧房没出来他的仆人那个是 Akchak Prabhu 他会中文，所以他就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就说你们先在这坐一下，等一会儿古德就会出来见你们我们那个高兴我和这个我那个朋友，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我说我们得到这样的殊荣得到古德特别的接见我也不知道他要跟我们谈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和殊荣。然后过了几分钟，古德就从他的房间出来了，然后他坐到了沙发上，然后看着我们，我们面对着他，他说听说你们在这里做了很多很好的服务这些服务都非常让我高兴和满意然后你们有什么关于对 Krishna 的知觉的问题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们问题所以他表扬了我们之后呢，就问我们有没有问题，所以当时我就问了几个问题然后他回答了一些，然后中途有一个客人要来，然后这个他的仆人呢就跟顾队说要不要见，后来顾队问了是谁，后来我们也听到是一个电视台的一个新闻工作者在电视台工作的，后来顾队说让他来然后有一位中年女士就进来了然后顾队很客气让他坐在沙发上，给他一杯热水，然后就跟他交谈起来，然后顾队从房间里面拿来了几本布加瓦坛，然后就和这个女士说知道你对我们的这些文化很感兴趣，所以我现在特别准备了几本我们的非常重要的经典圣典布加瓦坛，希望你收下，也好好的研读或者和你的朋友去分享希望我们能够保持好的友谊
啊，然后又跟这个女士啊交流了几句之后，她很快就说啊，很抱歉啊，我们下面还有一个活动啊要参加，所以就没办法久留您了啊。所以她就以这样非常委婉、礼貌、客气和周到的方式啊，把给这个女士的礼物巴加瓦坛给到了这位女士，又非常礼貌的啊让这位女士离开了现场。所以我看到这一幕我非常的惊讶，我说 Guruday 他啊完美的做了他想要做的啊所有的事情，而且不耽误和我们的联谊，大概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应该在十分钟以内就结束了。有这个女的拿了巴加瓦坛，非常高兴的离开了啊。有 Guruday 又继续的跟我们交谈，跟我们交流啊。那他甚至他说啊，听说你就是那个每天啊都骑着脚踏车来庙里听课荣耀菩萨的那一个奉献者。我说是的啊。他说那么我为你的毅力和决心啊，我非常欣赏你的毅力和决心啊。
阿里伯进来，阿里伯，我在讲课，有什么事儿 ？OK， 哈里伯。
啊，所以就这样，啊，我，就 Guru 就给了很多这样的溢美支持啊，以后就跟他交流了一些问题啊。然后他引述了《薄伽梵歌》来回答啊，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想现在仍然跟你分享，我记得很清楚。一个是我说，如果为了服务 Krishna， 为了取悦 Krishna， 如果我们用一些可能是违反社会和国家法律的啊。这样的行为和方式，但确实能够取悦 Krishna 的，能够让我们这个运动受益啊，能够真实的帮助其他的人具有 Krishna 的知觉，但是可能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啊，或者等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吗？ Guruday 他就引述了一个《薄伽梵歌》第四章的一个世界，大概内容是说，如果你登上了超然知识之舟，即使你是罪大恶极的人啊，你所有的罪恶也会被这超然的知识烧成灰烬啊。他当时说这是第四章的第几个诗节，他说我记不清这具体的诗节了啊，回去再查一下，但内容就是这个啊。所以他引述这个诗节之后，他说为了服务 Krishna 啊，你可以做表面上是这种人为的所谓的法律啊，如果你能够真实的实际的去帮助这个运动啊，去帮到人们具有 Krishna 的知觉的话啊，你可以做，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超然的啊。那么所谓的这些不好的所谓的物质的这个结果，都会被这个超然的活动的结果烧成灰烬啊。因为最终 Krishna 被取悦啊，一切都会被彻底的净化，如果真实的取悦了 Krishna 的话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当时我所面临到的一些事情啊。另外我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有趣的啊，我说我们在全世界发展推广 Krishna 的这些运动，那么这个运动的真实的目的和目标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还不是很清晰，我是觉得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对全人类来说，对每一个人来说，所以他说了很多不同的方面 总之通过这一次交流呢，我对Guru有了更多的信心，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被他更多的这些超然品质，还有他的这个泛爱服的活动深深的打动和吸引，以后我们就像吃了蜜糖一样，至少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离开了他的住处，然后一整天一整晚都我在跟我的朋友分享和交流，真是太美好了，有那么多的从来没品尝到的甜美幸福愉悦的感受，我越来越深的被 Gurudev 所吸引，被奉献者们所吸引。哦，不好意思，我现在看到时间都一个小时了，所以呢还有一些内容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你分享因为时间的问题。那么关于跟 Gurudev 的第一次见面我先讲这么多，可能我再花五分钟还讲一个有趣的事情。那么到了他离开的前一天，我们这个马拉松的结果也出现了，也出来了所以最后那天晚上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奉献者们做了很多的甜奶球一大脸盆的甜奶球用果仁和奶粉炼乳我们下午一起在做以后Gurudev 讲了课，做了开坛，非常的热烈然后 Gurudev 就开始宣布这一次的马拉松派出活动我们选出了前三名现在 Gurudev 要亲自的给这三个奉献者发奖，这前三名而我幸运的成了第三名所以我第一个被 Gurudev 叫去给我颁奖然后这个奖品是有两盒 Gurudev 讲课的磁带，有两个奉献者做的手工的用图拉塞叶做的精美的书签，两个书签，两个图拉塞的精美书签，还有一幅仿真的油画，是 Krishna 跟 Gopi 在亚穆纳河还是在湖一个湖泊里划着一艘非常美丽的像孔雀一样的船有好几个 Gopi， 有的在给 Krishna 和 Radharani 献供奉食物，有的在给他们摘莲花，有的在打着每当个鼓在做 Ketan有的在划船有七八个 Gopi， Krishna 跟 Radharani 在船头坐着，非常美的一幅画那幅画的名字叫做 Gopi Jana Vallabha， 那就像真的油画一样然后 Gurudev 就送给了我还有一个他从 Vrindavan 带来的装在一个小自封袋里的一包 Vrindavan 的尘土以后我顶拜了他，拿到这些礼物静静的继续的看着他，听着他的讲述。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当所有这些节目结束了，Gurudev开始给所有的人派发 prasadam 一大脸盆的甜奶球。他派发的方式非常的特别，不是让一个人一个来领，而是他向每人群开始抛洒人们简直是狂欢了他一次抛洒两三个像从左到右从前到后不同的方向开始抛洒，然后人们就开始抢，人们就开始跳起来抢，很幸运我抢到了四五次这个Gurudev抛洒的甜奶球人们简直开始沸腾了，像欢乐的海洋到现在想起那个情景 还是那么心潮澎湃啊，
真是甘露如饴啊，
美不胜收啊。而第一名呢是 Divya Purusha Prabhu 啊，就是那个葡萄牙的年长的奉献者，他每天都去大街上拍啊，他获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个居士奉献者，他是退休了的，他有很多的时间，他也很喜欢拍书。而我是获得了第三名啊，所以这就是我跟 Guru Day 第一次见面的和奉献者联谊的最开始的一些小小时光。